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4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不过，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坤。刘连坤1933年1月生于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6.4事件，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在6.4事件期间，刘连坤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结果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曾经托人给刘连坤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坤并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感到愧疚。然而6.4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坤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不过使刘连坤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是另外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邵正宗。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据了解，6.4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张志鹏生于1921年，原籍中国吉林省。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据张志鹏自己介绍，他在香港经商期间，曾经暗中协助台湾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工作。据张志鹏说，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殷宗文得知他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就请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请张志鹏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想到了台湾军情局。无独有偶，台湾军情局此时也恰好认为6.4事件提供了加强对中国大陆情报工作的新契机。 1989年11月上任的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了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邵正松的情况可谓与台湾军情局当时的需求一拍即合。
他是有了对象以后跑来找我们，邵正松提出来想到国外住嘛，那他找谁呢？就找了情报局。
庞大为化名王宝元、王树元、庞家军等，1948年10月生于中国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到台湾，1966年进入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第15期干部训练班，开始长达30余年的情报生涯。1992年3月，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中国大陆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1990年初，邵正松大校得知自己要在2月24号到3月20号期间率团访问欧洲与美国，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回程经过香港时脱队投奔自由。张志鹏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重视，然而台湾军情局此时并不希望邵正松离开中国大陆。军情局在1990年3月20日上呈给局长殷宗文的机密文件中说，考虑到邵正松潜伏敌体的可利用价值，认为尚不宜将邵元接台定居，更不能公开接受其投奔自由，为鉴于其职务之重要性，有助于我对匪战略情报、科技情报以及预警情报之汇集，且邵元已允诺而后协助我策反其所识匪军中上层干部及其在匪各兵工厂安置之亲信高级工程师，故经初步研商，由本局派员秘密赴港与邵元物联。
所以我们当初呢就请了那个翁衍庆去说服他，说服他先回去。
被派往香港的翁衍庆上校是台湾军情局的得力干将，后来升任中将副局长。在香港，翁衍庆成功地说服了邵正松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并给他布置了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以及伺机策联匪军高干等任务。翁衍庆还拿到了邵正松携带的12件情报，这是解放军大校邵正松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绍。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松离开中国大陆。
邵正松参加工作，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规划，他是希望退休了以后到海外定居，我们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台湾军情局把翁延庆与邵正松的这次会晤和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1990年3月24号，邵正松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级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邵正松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举光楷模。根据约定，台湾军情局比照国军上校级别，每月发给邵正松2500美元的津贴，并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颁发相应的奖金。1992年元月，邵正松年龄届满后从解放军退役，他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3国定居。但是台湾军情局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邵正松要发展一个高阶层的接班人。1992年9月，邵正松告知台湾军情局，他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原有的做法，他策反的对象就视同 自己的人，所以他的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要达到内线这个标准呢，是必须有职务，有他的阶级。
十月底，台湾军情局将这一情况呈报给台军参谋总长刘和谦。这项行动被命名为少康专案，邵正宗的代号是少康一号，刘连坤的代号叫做少康二号。军情局同时决定，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
去跟他谈合作的事宜。怎么说呢？就是争取他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合作。这样事前说实在，也大家也不敢说一定成功。
为了显示对刘连坤的尊重，台湾军情局还特别为彭大为报请少将身份。
因为我们去谈判呢、啊，一个最基本是对等的关系啊。那对等的关系，对方我们要尊重对方。那就局长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就以少将的名义跟他对等啊，去谈判。所以张志鹏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台湾派来的少将，负责来跟你联系。因为台湾升少将都要李登辉批定，按照这个任官的程序都是总统批定的嘛。那我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少将，但也是李登辉批的。
1992年11月23日，庞大为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抵达香港，随即与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在香港设有公司的张志鹏取得联系，商讨进入大陆的行程。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和台湾军情局的另外一位交通员文玲搭乘南方航空公司的302号班机抵达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庞大为使用的证件是中国大陆的台胞证。
我很少用我的真名，到今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我用的是王素媛。
同日，邵正宗也从南京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九龙饭店。当天中午，庞大为、张志鹏、文玲与邵正宗等人会面，这是庞大为与邵正宗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们几个人在玉堂春餐厅用餐，并且在白天鹅宾馆面向珠江的露天茶座等地谈话。当天晚上，他们在南海渔村吃饭之后，邵正宗到花园酒店通过公用电话与刘连坤联系，告诉他台湾军情局的人已经抵达广州。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坤决定不坐飞机，而是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11月27日凌晨5点，刘连坤到达广州，邵正宗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并且与张志鹏和文玲见面。与此同时，庞大为则前往广州新华书店和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园，确认他没有受到跟踪。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越秀公园，刘连坤等人在前，庞大为在后，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为与刘连坤正式会晤。刘连坤对庞大为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
他那时讲的，他说你来大陆跟我南下会面所冒的危险是相对的啊，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了，可以谈问题，因为你也冒险，我也冒险嘛。
刘连坤告诉庞大为，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也被搁置。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还把自己的军官证 拿给庞大伟看。庞大伟向刘连坤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
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希望知道最重要的是预警情报，预警就是说有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知道，做好准备。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在谈话中提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奇等中共高级将领的近况。最重要的是，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伟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坤2瓶洋酒和20,000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伟告诉刘连坤，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坤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坤的生活。自此，刘连坤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双方在越秀公园谈了大约2个小时后，于中午12点分头前往东方轩饭店，在那里吃午餐。下午2点15分，庞大伟和刘连坤、邵正宗告别，回到白天鹅宾馆取行李退房，然后到广州火车站搭乘广九线直通车离境。庞大伟这次的广州之行，除了策反刘连坤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邵正宗商讨有关他离开中国大陆的事宜。庞大伟在与刘连坤见面之前，已经同邵正宗讨论了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问题。庞大伟向邵正宗出示了台湾军情局为他办好的假证件。
大陆的军人啊，没有身份证，都是军官证的，身份证收回去的，那他也不能办护照。
然而，由于台湾军情局给邵正宗伪造的护照上的中国海关戳章不合格，因此庞大伟建议邵正宗从福建坐台湾渔船偷渡到台湾。
我说这样子，我偷渡到大陆去接你，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出来。那他对这个意见呢，就一时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他对水性不太熟悉啊。第二个呢，他出来还带着他的朋友，女性朋友，叫沈立昌，应该是情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把他一起带出来，一起带出来啊，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这个困难度。
沈立昌也叫沈立、沈小立，是一家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据说邵正宗有一次在珠海市出差时，因为去医院看病而结识了沈立昌。庞大伟十分肯定地说，沈立昌从来没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刘连坤也从来不知道沈立昌的存在。邵正宗拒绝偷渡出境的建议后，希望台湾军情局做出其他的安排，让他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1993年2月4日，他还给庞大伟发过传真，恳求台湾军情局尽快想出办法。后来台湾军情局认为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协助邵正宗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也因此停止为台湾军情局工作。
因为那时候邵正宗也很灰心，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嘛，那我也不想做了啊，不想做。那个张志鹏就建议他说，我们给他一点资本，让他去做生意好了。
据庞大伟在情报札记中透露，当时庞大伟建议台湾军情局出资20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设立公司，交由邵沈两人经营，以缓和情势，兼顾工作发展。但是 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彦认为不妥，因此决定发给邵正宗$70,000的遣散费，并且给了沈立昌一笔补偿金，
是100,000。张志文说其中30,000给了沈立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沈立昌于1997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对于邵正宗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以及他后来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刘连坤并不知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让刘连坤知道，并没有让，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以后呢，就好像会对刘连坤产生影响，因为刘连坤当初没有想到说，哦，你要我参与这个工作，结果你自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很奇怪，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
从1992年开始，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1992年1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首次从俄罗斯购买40架苏-27型战机，以及5套 C-300 防空导弹。1993年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以$70,000购买14架苏-30型战机。
有一次，我跟刘连坤谈一个问题，就是对台工作的问题。中共对台工作，我们想知道江泽民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看江泽民对外交人员、外事人员的讲话，你去看那个文件，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是绝密的。
1993年1月13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有关战略方针的内容在文件中被删略，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坤收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3月5日，刘连坤以手抄件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的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特别在5月6日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通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庞大伟认为这份情报是刘连坤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那个中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这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呢，能拉到10年以上的情报啊，是好情报。
金钱是表彰间谍的常用手段，各国间谍机构莫不如此。
这个钱呢，奖金的发放一般是按照文件的发布的时间长短，我发布单位的层级，还有发布时间的内容重要性。你比方说绝密、机密、密，有机密性的文件是一定有奖金的啊。那发放如果当月发放你就能拿到，那这个奖金额度也比较高。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40万台币，多则100万台币以上。发给刘连坤的情报奖金，主要是由邵康专案的交通员张志鹏转交的。
他的奖金呢，我们一般都折了美金，请张志鹏转交给他。那我们会告诉他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
据估计，台湾给刘连坤发放的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4-5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刘连坤曾经常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 一次他的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离连婚，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金星局得知此事之后，曾经给刘连坤10万美元，在北京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据庞大伟估计，张志鹏也获得了1000多万台币的奖金。另外，像刘连坤和邵正宗一样，张志鹏每月也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水。1994年12月，台湾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坤的联系，并且通过刘连坤进一步渗透中国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派遣庞大伟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晤刘连坤。12月4日，庞大伟到达香港和张志鹏碰面，研究进入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坤会面的时间、地点、方式、安全符号和联络办法等。当天下午，庞大伟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请他于5天后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应，协助将庞大伟即将在中国大陆拿到的机密文件从澳门携带出境。12月5日，庞大伟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到华夏大饭店登记入住以后，下午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此时，庞大伟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血癌，果然检查结果证实白血球数量异常，医院要求庞大伟立即住院治疗。庞大伟则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离开医院。下午5点，庞大伟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是在饭店大堂里，庞大伟发现了异常情况。
我一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单独站在那，他好像无所事事，穿红上衣牛仔裤，身高178，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那我就故意走动，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他，我一走动以后他也走动。
庞大伟怀疑自己受到跟踪，于是他要验证自己的怀疑。
我就走动，但是走动一下以后，要快到出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什么？一般跟踪有原则是什么呢？在拐弯出口这些地方啊，他必须要跟上，因为就怕这个环节没有跟上的话会脱掉。但是我在那个环节我就故意停下来，看他会不会跟上来，结果他就跟上来了，就现在开始变成是我注意他，不是他注意我了。
这个人的行动加深了庞大伟的怀疑，于是庞大伟进一步注意这个人。
那我出去以后呢，我在等计程车，我等计程车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跑去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在我的判定是他叫女的回去报告，我一面等车一面看他做什么的，结果他走到对面找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边发动摩托车待命。等到我上了计程车，他开始跟我在过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到他们两个就跟上来了。但是跟上来前面有路他又不走，他又停在我两个车位后面，你知道，就是此地无银啊。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心里有数了，我就不敢直接到约好的地方见面了。本来约白天鹅见面，我就跑到东方宾馆去了。那进了东方宾馆以后呢，我就找一个角落，看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在那，隔了3分钟不到，他们两个人跑进来了。他们两个跑进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坐在角落，哎呀，跑过去，然后两个又分开，又各走各的，然后又跑回来汇合，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出来。他们一看我走出来以后，知道我没走掉，又放心了。
这时，庞大伟从宾馆里面出来后，就开始着急了。
等了10几分钟没有计程车，好不容易来了一部。 我一想，一看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上，明天可能他们会加大围捕的力度，所以只有今天非把这事办完不可，所以我只好叫他开白天，开去白天。
此时在白天鹅宾馆等候多时的刘连坤和张志鹏并不知道庞大为已经受到跟踪。
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个门嘛，那我从正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啊，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我只有5分钟时间。他说要不然，他说刘先生在上面，要不然你先见见他，我想也好，因为我带着东西嘛，我就上去交给他，就跟他5分钟交的。
庞大为利用这5分钟的机会进入了刘连坤的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坤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庞大为告诉刘连坤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讲完他眼泪就掉下来了，是吧？那我就给他进了个军礼，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呢，我有更突破的思想，是吧？原来呢，我的规划甚至我到北京去开个公司，你知道，开个公司就是就地，我只开公司，居间联络。我本来是想到北京的，如果那一次我进去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我可能到北京了。他说他本来想找我去北京，介绍我一个人给我，以后这个人升了上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审查，审查了一年，因为他是刘连坤的上司，审查一年以后出来还升官，没有事。
据信，刘连坤所说的这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遭到跟踪使庞大为和刘连坤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庞大为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一天于12月6号清晨离开饭店，搭乘广九铁路的直通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照原计划从澳门出关。他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坤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不过就在第二天，庞大为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坤，原因是当时刘连坤对李登辉的所谓台独行动感到不满，怀疑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帮助台独分裂国家，可能是个错误，还因此表示要退出情报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殷宗文也曾经特别为此请张志鹏转告刘连坤，台湾军方和情报单位是反对台独的。由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1994年12月3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庞大为还特别请张志鹏向刘连坤解释台湾当时的省市长选举，并且表示虽然民进党获胜，但不能只看到负面，应了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过程，希望刘连坤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国家前途开创光明远景。正是由于庞大为的这次行动受到跟踪，他怀疑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 是为中国大陆工作的双重间谍。
当时我就知道，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那个酒店，李志豪。天下事情呢，往往是成败皆一人。那现在李志豪成呢，是把我这件事情搅和了，啊，这是成，但是败也暴露了他的身份。相对的，
李志豪是来自大陆的香港人，被台湾吸收为特工，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特工。
我们不知道他帮中共方面工作，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是他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一直在怀疑一个问号。
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李志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然在台湾监狱里服刑。不过尽管由于李志豪提供的情报使庞大为的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庞大为在大陆会面的对象，因此刘连坤得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台湾海峡发生继1954年九三炮战和1958年金门823炮战以来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刘连坤在演习开始前3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的预算为40多亿人民币。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了。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丝带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个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他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或阵亡了，他用白布把它包起来。
庞大为在《情报札记》和《情报作战话题》这两本书中说，刘连坤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庞大为说，李登辉当时暗中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茂时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向中国施加压力。前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里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1996年决定把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配到台湾东部，对北京进行威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觉得这样还不足以传达美国的信息，因此决定从波斯湾抽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2个航母战斗群。庞大为说，根据台湾军情局掌握的情况，由于美国的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计划，下达了演习的3不原则，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坤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是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这也是导致交通员张志鹏退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登辉讲出哑弹以后，他就很气，他说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啊，把它曝光了就有危险问题，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跟刘连坤的联络里面啊，刘连坤有暗示他的钱呢有被吃掉的情况，那等于说是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想把他换掉， 换掉，那张志鹏他并不了解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的存在，所以他提出来，他说那我不做了，我们就顺水推舟，好，那你不做就算了，我们就到此就不做下去了。
台湾军情局当时愿意让张志鹏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张志鹏个人操守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坤的情绪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志鹏当时已经70多岁，超过了情报人员任用的年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97年，张志鹏退出台湾军情局工作时，军情局告诉他，刘连坤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是事实上，刘连坤并没有退出，只是军情局瞒着张志鹏，另找台商杨明忠担任交通员。此时，庞大为已经调到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执行少康专案。不过，由于刘连坤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拿大期间，刘连坤与他仍然有联系。当时，刘连坤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1999年2月5日，即春节前夕，刘连坤还化名明董给化名为王总的庞大为写信，打听他儿子移民加拿大的事情。
我说好，我帮你申请，先问一问，军人不行，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
1999年3月29号，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1999年4月9号，仍然不知情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明忠从上海给刘连坤打电话，因而在3天之后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告破。沈黎昌在西班牙接到中国国内一个好友的电话，得知刘连坤被捕的消息，他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
出了事，我们也没通知张志鹏，张志鹏差一点被抓。
中国国安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曾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的手提箱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发20万美元红利为名，向他发出通知，试图引诱他到大陆。张志鹏谨慎行事，让他的女秘书姚家珍代理出席，结果姚家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鹏因此被迫返回台湾，并且于2000年12月状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泄密，导致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1亿台币的损失。原因是刘连坤身份暴露，导致他在大陆的所有投资以及在香港购置的住宅都付诸东流。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连坤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前台湾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丁余洲曾经把刘连坤和邵正宗为主角的少康专案称为台湾军情局的镇山之宝，他们被暴露，给台湾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认为，李登辉1996年公开宣称中国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将侦察范围锁定到能够接触这个机密的人员，最终造成刘连坤的暴露。庞大为在《情报作战纪实》一书中探究刘连坤事件时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成等人是刘连坤事件泄密的公开源头，而其秘密源头却是潜伏在台湾军情局中的中国间谍殷伟俊。殷伟俊是香港人，通过原台湾国防部特别情报室驻香港的机构进入台湾军情局，接触到机密情报，包括刘连坤提供的 中共中央军委文件及各大总部通讯文件，使中国掌握了侦查线索和方向。刘连坤被大陆查获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刘连坤、张志鹏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杨明忠之间的手机联络，因为偶然的机会被上海国安部门监听到。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被破获后，据说有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其中刘连坤的儿子被判刑15年。中国曾经要抓捕已经移居到西班牙的沈立昌，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在台湾军情局的协助下，沈立昌获得台湾颁发的中华民国护照。张志鹏已经92岁，目前住在台湾桃园。在策反刘连坤成功之后，台湾军情局曾经发给他15万美元，作为他日后退出大陆投资的补偿金。刘连坤间谍案事发之后，台湾军情局虽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赔偿1亿台币的要求，但仍然给了他300万台币，大约为10万美元，补偿他为军情局工作而导致在大陆投资的损失。台湾军情局还负责照顾他的晚年，包括每个月发给他5万台币的生活费和1万台币津贴，总共约合2000美元。主管刘连坤、邵正宗工作的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于2000年7月退伍之后，撰写了《只山演义》《只山风云》和《只山春秋》系列丛书，以及《情报作战纪实》《情报作战话题》和《情报作战参考》等情报作战书籍。尽管这些书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2008年仍然以泄露防务机密罪名判处庞大为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缓刑期间的2010年，即刘连坤被处决的10周年，庞大为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记》一书，以纪念这位被他视为知交的战友，他因此再次受到起诉。2012年6月，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和刑法泄密罪，判处他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2013年9月9日，这位身患血癌、曾经3次获得台湾国军楷模嘉奖的台湾军情局上校军官进入监狱服刑。刘连坤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据庞大为了解，刘连坤的妻子由于不满刘连坤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坤的尸体。2002年8月，台湾军情局在为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创办人戴笠设立的戴雨农纪念馆的忠烈祠，安放了刘连坤和邵正宗的牌位，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8:05播出，《解密时刻》，台海间谍第一案。
The smallest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ngs truth to the old saw: great things come in small packages.Rhode Island, the ocean state, is one of America's precious gems with a legacy of history and historic events that have helped shape America. A quintessential microcosm of New England. Rhode Islanders' independent streak is legend. It was here in Warwick, Rhode Island, the first blows for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were struck. On the Blackstone River at Pawtucket Falls, another first for Rhode Island.
Slater Mill is the first water-powered cotton spinning mill in North America. And as that, it sounds very niche, but basically what it is this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Samuel Slater, a British immigrant, put his knowledge of the textile business together with Moses Brown money to mechanize cotton textile manufacturing. For years, Newport,was synonymous with yachting's premier race, the America's Cup. An historic active port and shipbuilding center since the 1700s, its most significant claim to fame is the city's magnificent collection of 18th century architectur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ained steam, so too did the millionaires who prospered from it. Wealthy New Yorkers built their summer mansions along the bluff of Newport's Bellevue District,creating another collection of vintage architecture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ourism is now the community's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ere are hundreds of shops and restaurants along the city's waterfront district. Here too, the oldest synagogue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down the street, St. Mary's, where John F. Kennedy and Jacqueline Bouvier were married.America's first naval college began here and was later moved to Annapolis. The capital of Rhode Island, Providence, is one of those cities that can capture a visitor's heart and soul. If you look up civic pride in the dictionary, a picture of Providence might appear in the definition. Once described by a newspaper in the region as the dirty smudge on the fast lane between Boston and New York, an amazing transformation has occurred.And they're not finished yet.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decades ago people described Providence in less than flattering ways, but what's remarkable now is everyone who comes to the city leaves here with an incredibly different impression, a wonderful impression about the city. There's a real buzz about Providence. We've been written up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LA Times, Yankee Magazine, Forbes. I mean, every week there's another publication that has really learned about the incredible wonders of this city.It's a great city.
In downtown Providence, rivers once covered by a massive slab of concrete are now open, landscaped and a magnificent open walk and waterway, more reminiscent of Venice than the depressed industrial metro embarrassment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The restaurant scene in Providence is an experience of world-class cuisine, due in part to the Culinary Institute at Johnson & Wales University.Even during summer, there are delightful aromas and textures to be found on campus.
There will be a starch and a vegetable, so you're going to do the same thing.
Here too, Brown University, one of the top Ivy League schools in the country, and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rt and design school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state are historic villages and businesses, which have changed little in the last couple hundred years.In Bristol, an historic port and shipbuilding center, mansions from the Gilded Age and before line the streets. Barrymore Colt lived here,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unity. Here, too, were filmed scenes from a popular contemporary movie, The Great Gatsby. In southern Rhode Island, one of the busiest fishing ports in the state, Galilee. Lobster, clams, and a variety of fish keep fishermen occupied throughout the season. Of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port, ferry traffic to Block Island, just a few miles offshore. The island's lifeblood is the ferry service, which brings everything from tourists to turnips to the island. Population on Block Island swells from 950 or so permanent year-round residents to 15,000 or so in the summer. A constant, ever-changing flood of tourists arrive by ferry all day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t's an amazing mass of humanity filling islands, roads, hotels, and beaches.